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天上的这个神明呢，他还是有一些个性的。这个个性是什么呢？就是好恶之心甚强。我们学佛的同修啊，在这个地方要有一个警惕。我们的好恶心很强的时候呢，往往就是我们修行上一个很大的盲点，也是很大的障碍。所以像天上的神，他们也都已经有那么大的力量了，可是你要知道，他的好恶心这么强，他的法力又这么强，你就会发现他的好恶心所要承担的果报同样的也更大的。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这个路上啊，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修持的禅定的功夫越来越提升了，你参加闭关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渐渐你发现你的心越来越明利的，就是明白的明，这个锐利的利，渐渐的你会发现呢，你的起心动念呢，这个感应的这个力量越来越强了，那你就很小心。为什么？原来你没有办法造作的果报，现在都会造作出来。所以在修行的这一条路上，禅定力的提升并不完全等于你的贪嗔痴慢疑的消减。如果你没有随时注意你怎么样消除贪嗔痴慢疑，而只是在禅定呢，在某一些修法上快速的这个成长，你会发现你只是壮大成为更可怕的魔鬼。没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大家学佛要把这个消除贪嗔痴慢疑看得比那个你的精神力量的扩大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说佛教有神通，但是佛教不强调神通。佛教的大成就者一定有极大的神通的，包括佛，包括这些菩萨大阿罗汉，但是极少以神通来度人。为什么？你就怕显了神通啊，你为了求神通来学佛，结果你不是学佛，你是在学神通。学神通只是扩大你的某一些法力啊，某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魔术一般的这个力量，可是你的心没有对治啊，你的心里面那些贪嗔痴慢疑的垃圾没有减少啊。本来你只能在你的家里制造垃圾，可是你的贪嗔痴慢疑借着禅定力去扩大的时候，借着神通力去扩大的时候，你的垃圾恐怕是世界性的，那个灾难是世界性的，这就变得非常的可怕。那么这是我们讲到说天上的神啊，即使他力量很大，但是烦恼未断，佛不尔。但是佛呢就不是这样子了，菩萨时就是释迦牟尼佛或者是过去的诸佛现在的诸佛呢，他们在修菩萨道的那个阶段里边呢，若愿家贼来欲杀，就是说即使是你的敌人，他要来杀你，尚自以身肉头目垂脑而供养之。即使你的敌人跟你要你的身体，要你的头，要你的眼睛，要你的垂脑，你都愿意舍，都愿意去供养他，何况得佛？那更何况他成佛以后呢？这个呢，我们如果多看一点菩萨的本生经，就是说菩萨他过去修行的一些记录的话，你会发现菩萨他一直有一种特质，就是舍己为人的特质，不怕吃亏的特质，对别人这种没有止境的奉献的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太自私的人跟菩萨他不容易相应，怕吃亏的人呢，跟菩萨他不容易相应。你来学佛，你可以学到一点佛法的知识，但是呢，你感受不到菩萨的发心是怎么一回事。 你只觉得哪有那么傻的事情学什么菩萨道。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讲的大智度论，我们讲的大品般若经呢，这个都是在讲菩萨道的，我们要体会到这一点。在大智度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有很多的这个历史的记录呢，实际上它是在呈现菩萨的这个精神，而菩萨精神就是一种奉献的宗教情操。所以如果你从世俗的观点去看，觉得这个人好傻啊，但是如果从菩萨道三世因果上面来看的话，你一点都不傻，你所有的奉献所有的布施到最后都还是要回到你自己身上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论文接下来讲，佛不习生时，以是故读佛应当受佛名字。也就是说佛是不习生的，是愿意为众生来奉献的，所以只有佛读，就是只有啊，只有佛应当接受这个佛的名号，接受不打这样的名号，应当归命佛，以佛为师，不应四天。所以我们要以佛为我们的老师，我们应该以佛为我们的皈依。什么叫皈依呢？就是把佛当作是我们在无常的洪流当中一个避难的地方，一个精神上可以依靠的地方。不应四天，就是说我们不应该以天，以天界的天神呢为我们的最后的依归。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区别呢，是要弄清楚的，就是说当我们讲皈依的时候，是找我们生命最后的归宿，是找我们生命最后的一个理想的一个境界。这个时候不应四天，就是这个时候你不要以天神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这个话并不是告诉你对这些天上的神明呢，你不要尊重。我想这个孔老夫子有一个表达是蛮好的，叫敬鬼神而远之，尊敬这些鬼神，但是怎么呢，远之，保持距离啊。我觉得孔老夫子这个话呢是蛮适合我们这个学佛的同修啊，作为一个参考。所以诸位呢，就是说不要对天神这些天上的神明采取一种敌对啊媚视的态度，我想这是不恰当的。因为其实这些神明呢、啊、有很多也都是在行菩萨道的，包括像这个西方世界的这个耶稣基督，他也在西方教化众生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可能会在这个讨论到这些道理的时候呢，会对天主教啦、基督教啦、圣经里面的一些道理呢，我会有所批评，那是在批评那个道理。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对耶稣不尊敬。有多少人他的宗教情操可以达到耶稣基督的境界？能够在西方，当佛教还没有传到西方之前，给西方的世界的众生那么好的教导？我们看到西方很多的这个社会上的这个慈善，看到社会上很多的这个呈现了一种道德的情操，都还是来自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教导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诸位要把这个区分，把它区分开来哈，就是说我们谈道理是一回事，但是当我们在谈宗教的时候呢，那我们要叫宗教的现实来看。比如说有时候一个人贴上佛教徒的标签呢，他并不一定比基督徒好，也不一定比一贯道的信徒好，也不一定会比那个神坛的信徒好。就是说佛教的道理是很好，没有话讲，佛教的这个道理呢，这个修持的方法，这个都是很完美，但问题是我们做佛教徒，我们有没有修到那个境界？也许我们根本连起步都没有，甚至我们还背道而驰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应该呢要做一个这个区分的。那么接下来呢，龙树菩萨他接着又说了，复次，佛有二事，就是佛呢他有两个很重要的成就，一者大功德神通力，二者第一净心诸结识昧。这就是说佛呢他不但是累世累劫呢成就了很多的功德，而且有极大的这个神通的力量， 同时佛呢成就了至高无上的清净心，诸结识灭，所有这些烦恼啊、烦恼结啊、烦恼识啊，都已经净化掉了。诸天虽有福德神力，诸结识不灭故，心不清净。心不清净故，神力亦少。那天上的神呢？他们福德神通，当然力量是蛮大的，但是他的烦恼结、烦恼死还没有消灭，所以他的心不清净呢、啊。因为他的心不清净，所以怎么呢？这些神通力有时候会误用，有时候会滥用，而且这些神通力量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呢，像声闻啦、辟支佛啦、啊，虽然结识灭了，就是烦恼已经消灭了，心善清净，他们已经达到善心，也达到清净的地步了，福德薄故，力是少。但是阿罗汉、辟支佛他们以涅槃为究竟，他们一证到涅槃了，他们的功课就完成了，所以通通跑到仁爱路去住单身公寓，就涅槃大厦里面的单身公寓。佛呢不一样，佛已经证涅槃，但是他还不断的来度众生，所以佛不断的在度众生的时候，他所累积的福德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了，所以他有极大的这个福德的力量。所以我们哈，一个人如果说在学佛的路上，不能只是求智慧，不能只是求禅定，不能只是求个人的解脱，有的时候要关心周围的人，有时候要为周围的人做出付出。你也不要说哎呀，我付出那么多啦，那可是呢人家都不回馈，一切啊都还给因果，在因果上他会绝对的公平，你绝对不用担心的啊。佛二法满足，哪二法呢？就是一方面修福德，一方面怎么呢？修清净心。修清净心呢，是有几条路的。第一个，智慧可以清净我们的心；第二，禅定可以清净我们的心。那佛呢，不但是福德力具足了，而且什么呢？这个智慧跟禅定也具足了，所以他有清净心。故胜一切人，所以佛是超越了一切众生的。愚人不胜一切人，其他的天上的神、人间的这些人或者其他六道其他众生都没办法做到这一点，都没办法超越一切的人。那么这个是呢，谈到佛陀为什么我们要以布达啊，以佛陀来尊称佛呢？是这样一个因缘。那佛还有其他的好几个名号啊，比如说龙树菩萨在这个地方呢又介绍了这个其他几个名号，比如说第十二个名号，这个婆切婆名有德，那这是前面讲过了。那第十二个名号呢，复名阿沙摩，就是无等，就是没有人可以跟佛相等的，这叫无等。复名阿沙摩说摩，那么是什么呢？叫无等等，就是从无等呢再加强语气，就是无法再超越的，无法超越。那么这是第十三个名号无等等。第十四个名号复名陆迦那他、哦、那么这个上次也跟各位呢提过呢，这个陆迦就是 Loka、哦，那么罗卡拉塔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世尊，就是世间最尊贵的，世间最值得尊敬的这个觉悟者，所以叫世尊、哦、所以世尊呢就是从这个字来的。复名啊，这是第十四个名号。那么第十五个名号呢，复名波罗伽。那么波罗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渡彼岸的意思，勤言渡彼岸。复名波檀陀，勤言 大德啊，就是中国话所谓的大德，富民思礼且纳啊，那么中国话呢叫做厚德啊，就是有累积很厚的丰厚的这个福德，如是等无量名号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厚德是第十七个名号，那么最后一个介绍的名号第十八个名号呢，就是他小时候他父母亲给他取的名字，父母字名字呢悉达陀，悉达陀就是什么，就是梵文里面说悉达塔啊，悉达塔，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后来把它翻译作悉达多太子啊，悉达塔。那悉达塔是什么意思呢？勤言成立啊，就是说中国话呢这个悉达塔就是成立，就是成就，而且呢是这个有大利益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佛呢有这么多的这个名号。那么我们如果谈到悉达塔，就是讲他在家啊，就是他的父亲给他取的名字啊，悉达塔啊。那么后来啊，我们比如说谈到释迦牟尼，有时候讲释迦牟尼佛，那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释迦是佛的他们的家族的姓，就是他们是释家族的萨迦啊。那这个释家族呢现在在尼泊尔还有一群呢，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社区啊，都是属于释家族的啊。那这个释家族呢现在在尼泊尔还有蛮大的这个蛮大的力量啊，就说虽然这个释迦族后来被屠杀了，但是有很多人逃亡到这个东方呢，逃亡到南方呢，我有听说呢有一部分的这个释迦族的人呢逃到了哪里呢？逃到了印尼啊。但是我想因为这个已经经过了2000多年了，所以现在到印尼要去找释迦族恐怕还是有困难，因为时间隔了太久了哈。但是在尼泊尔呢这个释迦族还是有很大的力量啊，而且只要是释迦族的都是信佛的啊，到现在还是坚持这个佛教的信仰啊，这是尼泊尔方面。那么摩尼呢，这是一个印度呢在佛陀的时代呢一个新的名词，叫 Muni M-U-N-I 哈，这个罗马拼音叫 Muni。 Muni 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智者，就是释迦族所出的那个有智慧的人，所以叫 Sakya Muni 啊，就是释迦族里面的有智慧的人啊。那么我们现在讲释迦牟尼佛就是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人呢、啊、他在家的时候就把他叫做悉达塔，那么成佛以后呢，大家要讲说哎，那个谁啊，因为当时并不是所有印度的人呢、啊、都公认释迦牟尼佛是布达。布达是作为一个就是说佛教徒，我们去亲近佛陀，然后说啊，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觉悟者，所以就开始用 Buddha 来尊称佛，这是佛教徒对佛的尊称。但是对那些非佛教徒呢，他们只承认就是说释迦族出了一个有智慧的人 Sakyamuni， 就是那一个释迦族的那个有智慧的那个圣者，也可以说是 Holy Man 啊， Muni 也有一种 Holy Man 的意思，就是圣者，就是释迦族出了一个圣者，一个修行人，一个有智慧的人啊。这个 Muni 这个字是有好几种含义，因为这个是在奥义书时代所出现的一个新名词，并不是只有佛陀被称作释迦牟尼，还有很多当时还有很多 Munis 啊，就是很多的牟尼呀啊。那么所以 Muni 呢是在佛陀的时代是用来称呼那个有成就的修行人的一个通用的名词。那么佛呢，因为他是来自释迦族的，所以叫 Sakya Muni 啊。那后来因为大家渐渐的佛教流传的很广嘛，大家都公认这个 Sakya Muni 呢他是一个佛嘛，所以就会出现释迦牟尼佛，叫 Buddha Sakya Muni， 就是在很多的佛当中有一个佛，他是来自释迦族的修行人，叫做 Buddha Sakyamuni 啊。所以这个佛的名号是这样来的。那我们看到龙树菩萨这个地方在介绍的时候就没有提到释迦牟尼这 这四个字嘛。啊、哦，但是因为这个是有当时印度这个社会的一个背景，所以如果我们用悉达塔，用悉达多这个字，或者是悉达陀，啊、哦，这是指他王子的时代的名字。啊、哦，那如果我们看阿含经的话，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即使是佛成佛了，有的时候呢，当时的人呢，把它称作是什么呢，叫做沙门悉达多。那么沙门呢，这个 Saramana 这个字呢，是奥义书时代一个流行的名词，叫沙门，这不是佛教的专有名词，就是什么呢，那一些到处行脚在追求真理的人叫做 Saramana， 叫沙门。所以佛呢常常自称沙门，就是我就是一个行脚在追求真理，在实践真理的人。所以沙门这个字也不是佛教的专有名词，这是在这个奥义书的这个时代，就是佛陀那个时代呢流行的一个社会上常常有的一种人，叫做沙门。但是因为佛呢他这个一直在这个佛教的僧团当中呢，这个行脚是一个很重要的传统，行脚呢是这个佛教的这个僧团的生活当中蛮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渐渐的好像沙门呢就变成了佛教专用的名词，就是佛教用这个名词用的比较多了，所以叫做沙门。好，所以佛呢虽然后来成了佛了，但是对很多非佛教徒来讲的话，就当时的婆罗门教的这些教徒来讲，或者当时很多修行人，他们提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有时候提到萨迦牟尼，就是释迦族来的那一个圣者，或者释迦族的那个有智慧的人，有时候呢叫做这个沙门悉达多，就是那个悉达多太子他变成一个沙门，变成一个行脚僧，哈、哦，是这样子。那么这是谈到佛的许多的这个名号啊、哦，可以说每一个名号都有它呢所代表的一个重要的意义。那么佛呢得道时知一切诸法，是名为佛，就是说成佛以后啊、哦，在菩提树下成道之后呢，那么那个悉达多太子已经不再是悉达多太子了，他已经成为人间大家共同尊敬的这个佛陀了，是名为佛，因受诸天世人供养，如是得名大德厚德，如是种种随得立名。那么佛呢就说，当我们要谈到他某一个特质的时候，我们就随他的德，就是随他的这种精神的成就，这种修行上的成就，然后给他取那个名字，随得立名啊。那么底下的这一段论文呢，就是在探讨呢，为什么说佛有一切智？为什么要当我们谈到佛的时候呢，我们用了很多跟智慧有关的字眼呢，来称呼释迦牟尼佛？问曰：汝爱刹利种净饭王子，字悉达陀，以是故，汝儿大称赞言一切智。一切智人无也。那么龙树菩萨就遇到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是说呢，你呢因为非常的偏爱这个刹帝利种的啊，就是说这个我们知道印度的这个古社会，从的奥义书以前的这个所谓进行书啊，也就是所谓这个 Bhagavad Gita 这本书啊，在现在台湾好像还可以看得到中文的翻译，从这个进行书的时代开始，就把这个人呢、啊、分成四种，就是从神大梵天的这个天神呢、啊，那么从他的这个嘴巴生出来的、流露出来的生命，就是婆罗门，他们是负责宗教的事物的，宗教事物是最神圣的一部分。然后从这个神的这个肩膀呢。哦、生出来的就叫 Chatri， 就是 Chattariya， 就是武士或者是统治阶级，就是从事政治活动管理众人的这个阶级。然后从这个神的这个大梵天的这个天神的这个腿上面呢生出来的呢就是农民，就是商人。 然后从这个神的这个脚底下生出来的呢，就是叫做所陀罗，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奴隶阶级。那我们要知道呢，一样是所陀罗哈，它还分成好几等。那最底下的那一层呢，就叫做贱民，也就是所谓的英文所谓的这个 untouchables。那 untouchable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一些所谓的贱民呢，是在所有的人类当中呢最污秽的，是被污染的，所以他们的生命呢是永远不可能回到这个大梵天的这个天神的身上去的。因为印度人的这个灵魂观里边呢，他认为我们的灵魂呢跟大梵天的这个神的灵魂是一致的。那么我们从神那个地方流露出来这个生命呢，最后还是要经过修行把自己净化以后，然后回到神的身上去。可是所陀罗特别是所谓的贱民是例外，所以这个就形成了整个印度社会呢超过了2000多年的这样一种这个社会的不平等。那这里面呢还牵涉到什么呢？所谓的种族歧视。根据我最近看到的一些资料呢，就是说呢所谓的贱民其实是印度的原住民。那么这个雅利安人呢进来印度之后呢，他们用了很多的这个方法呢去征服了这个原住民，然后要统治这些原住民。那为了要打压这些原住民呢，所以他们透过这个所谓的这些宗教的这些这个传说呢，来把这些这个原住民把它压在社会的这个最底层。所以这个才说起来是一个历史的不幸呢啊。但是这个制度到现在在印度呢还是成为印度社会一个非常主要的这个结构。所以印度只要这个种姓制度存在呢，这个国家呢要强盛就变得非常的困难。因为这个社会是永远会有至少1/6以上的人呢他没有得到平等的机会，没有得到平等的这个待遇。那印度这种四种种姓的这个制度呢，只有在一个时代里面它是处在一种半消失的状态。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佛教兴盛以后。因为佛陀本身是出生于这个贵族，就是所谓的刹帝利种，但是佛是反对这个社会阶级制度的，他认为根本就不应该有这个社会阶级制度存在，所以他坚决的公开的宣扬众生平等。我们在现代的社会，在台湾哈，在中国人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讲众生平等好像是理所当然嘛。但是你如果到印度的社会里面去讲这个众生平等，它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因为那是一个完全不平等的社会，不同的社会种姓里边呢，它是不允许通婚的，不能通婚，而且没有这个选择这个职业的这个自由。所以那种社会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啊，就是我们在中国人这样的一个社会里边，我们不太能想象这个种姓制度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呢，对方的这个问题呢，问龙树菩萨呢，他是说呢，因为你非常的偏爱这个刹帝利种的啊，这个所谓净饭王他的这个王子啊，就是所谓悉达多太子，所以你就一直称赞他吗？然后你因为你偏爱他嘛，所以你就说他是最有智慧的人。其实对方的主张是什么？一切智人无也。他说世界上根本就不可能有那种具有完美智慧的人。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对知识的态度呢，有一种主张呢叫做怀疑主义。什么叫做怀疑主义呢？怀疑主义就是说他怀疑一切的这个知识成立的可能，他怀疑一切知识的这个明确性，他怀疑这个知识呢传达的可能性。就是说人是不可能有知识的，即使有知识也不可能传达给别人，即使要传达给别人，别人也听不懂。那么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一种怀疑主义。那么对方认为说呢，根本就不可能有一切知识的人嘛，因为人只能有局部的知识，人不可能有完全的知识，完全的知识是不可能的啊，这是另外一个主张。那么我们在前面第一卷的时候曾经讲到一个长爪梵志，就是我一切法不受，那个就是极端的怀疑主义。
他根本什么都不相信。那么现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是不承认有完全的知识，所以他不认为有一切智人。答曰，龙树菩萨就回答这个人说了，布尔说，你的话是不对的，不是这么一回事。汝恶邪故度称佛，就是你的心里面有一些邪知邪见，所以你对我们赞美佛呢，这个恭敬佛呢，你就怀着妒忌了啊，就不高兴了，作妄语，所以你这个话是一种妄语，实有一切智人。的确，这个世间是有成就一切智的这个智者的。何以故？佛一切众生中，声色言貌端正无比，相得名具胜一切人。首先呢，从佛的这个正报上面来讲，我们知道这个所谓果报，果报呢，在人的身上有两种，一个叫做正报，一个叫做依报。正报呢，就是指我们所受的这个身体，就是你长什么样子，你的身体是不是很健康。